各位好，今天2月16号，应该是大年三十，但是呢，今年好像没有三十，只有19，所以只能过，不，29，所以呢，咱们只能过这个，大年29，没有这个春节了，没春。不光是没春呢，就好多时候觉得这个过年呢是越来越没意思了。因为我也是没事儿干嘛，所以说晚上呢跟在京都的几位朋友一起吃个饭，大家呢到朋友的一个会所里，然后请一位厨师，然后来这边做一些平时不太做的东西。但是也觉得你说真特别有意思吗？其实也没有，跟我们当年小的时候啊，过年呢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我们当年。我因为关注我的朋友嘛，岁数都比较大一点了，那往往呢，就是我们回忆当年我们小的时候，过年是一个一直比较期盼的日子，比较说应该是头一个月就开始盼着过年了，因为过年呢就标志着说，一个是好吃的，二是好玩的，三是呢还有这个压岁钱可以拿，如果上学呢，这会儿呢正好也开始放假了，有的时候因为从小的时候好像是八几年吧，就有个春晚。大家呢，反正至少在头几年呢，还是在看的。我记得当年那个春晚的时候，因为我这人可能是一直比较各色吧，就不太说喜欢看这些玩意儿，尤其是不太喜欢看这种，就是看着就不知道哪儿不舒服的一个东西。但是呢，那个时候呢，又对港台的那些呢有兴趣，所以呢，每年呢都盼着这个春晚呢，港台的歌星过来，然后呢，这个在这儿唱个歌什么的，就挺开心的。我记得最开始时候是谁啊？奚秀兰吧？哎，他们那些人来这边唱歌，然后还有好多人来这边，甚至还有小虎队啊什么的。那个时候，那个时代呢，就觉得说总得有个盼头。你搁现在呢，就觉得说，哎呀，挺麻烦的。为什么呢？你看我们现在在国外生活吧，好多朋友这个就都回国了，这边呢你也找不着人，就很多的时候你说想吃个饭吧。那如果你想吃中餐的话呢，也有这个一些馆子，厨师也都不在了。那因为很多时候这个必须跟大家说一个这个业内的，算是一个小秘密的事儿吧。就是春节呀，很多人呢愿意说去，现在都富裕了吗？说愿意出去呀，去外边吃一顿，对吧？过年嘛，自己省着家里自己做了。但实际上呢，这个时间点在各个馆子来讲是味道最不好的时候，为什么呢？因为啊，留下来的基本上都是那个小吏辈儿，或者是学徒之类的给你做这菜，那些大厨啊，基本上都人家有这个自己的，有自己家嘛，也要回老家，所以呢，那个时候呢，一到这个时间点上，你去那边做那些吃那些菜呀，你可能平时你不觉得如何，但是实际上我们经常在外边吃的。比如说，对某些馆子一熟悉的时候，就一说，哎，我说今天这菜做的一般呢，为什么？因为大厨走了，那都是这个学徒在做，那你肯定这手艺会差一些。你像原来我是在那个在国内的时候，有时候就干这事儿，就是晚上确实是你想一家子再让父母再做饭，因为要到父母家里去吃嘛，总不能就是说他们也不太喜欢让我做，我去那儿也做不出来，那会儿我也不会做饭，就花点钱在外边吃，一吃就觉得哎呀。平时还行，你说你怎么这会儿这样？人家就说了，说这个，你看大厨走了，对吧？我只能是这个味道，大概就是这样。所以呢，你看现在的这个春节，就觉得大家说呢，越过越没劲儿了，就只能够在那个我们回想一下当年我们怎么过春节的，到底哪有意思？比如说，肯定是吃的很有意思嘛，对吧？那平常吃不到的这种大鱼大肉啊，在春节的时候呢，就都纷纷端上桌了。那个可能因为岁数小一点的人，可能不太知道我们这代经过匮乏时段的人呢，是一个对这种节是有一什么感觉？你想想看，原来啊，我们是有肉票的，有肉票，有油票，有这个，我记得那会儿是不是还有那个粮票就不说了嘛，还有鸡蛋票，还是这种东西，不是一个随时能买到这些东西的这个时间点，而且还有一个，您比如说像这瓜子花生。对吧？瓜子花生现在来讲，那得求着你买，而且是各种各样翻着花样的让您去买。现在您看能有什么？就那我们原来能有什么？原来是，我记得过春节的时候是有一个瓜子，几两瓜子儿吧，是这个2两啊，还是半斤呢？我记得到不了半斤，是在这边， 那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票，哎，购物本还是什么东西，就去那儿买这瓜子花生。就这个东西都是如此，还有好像糖也是这样。那岁数大了点以后，这些东西才真正放开。所以您说那个时候，您一个月就是半斤的肉票，或者是说那个后来再多一点了，但是实际上也没有那么太多，因为家里人挣钱也没有特别多嘛。不能说每天，即使是像我们家那样的家庭，就是在北京生活，那个而且呢是这个双职工。对吧？也都不算收入不算低的这种生活，也都没有过能够天天吃那个纯肉菜的时候，这个不是开玩笑吧？各位，你们应该能够有这种印象。那我们那个时候就是说大一炖一大锅红烧肉，那种时候非常的少，并没有太多。那你像这样的这个肯定是盼着这个吃嘛，还有这个穿也是如此。穿经常也都是我们小时候虽然没有穿过这种什么化肥口袋改的裤子什么的，但是也往往要一年，它也要到春节的时候才能有新衣服，然后平时也当然也会买一些，可是经常也都是那些破破烂烂的东西，也不是什么好玩意儿。那到那会儿有这一个，还有一个就是玩嘛，因为你别看现在大家都没法放鞭炮，或者是说。那个，你即使能放鞭炮的话，你就是随便可以买了，对吧？你可以花很多钱买，但那个时候买一挂大的鞭炮，而且没那么多嘛，就是买一挂大的鞭炮啊，其实是一个挺贵的东西。我记得有一年呢，我老爹出差，然后呢去到这个，正好去那个浏阳，好像是那边，带回了就是当地的厂子送他的礼物。然后呢就带回了一大盒子各种各样的那个，就是那种花。就是我们放的那个小，不算大啊，不是后来那种特别巨大的那种烟花，就是那种小的各种各样的，然后这个什么小蜻蜓啊，小坦克呀、啊、那种东西，那个时候就看那个东西，哎呦，好有意思，那都是非常非常难得的，为什么呢？因为那个时代，一个呢你不一定能买得到，第二个呢买起来其实挺贵的，所以到我这个岁数的人呢，在。那些年北京还没有禁放烟花爆竹的时候，但是呢，我们这代人呢就开始有一点钱了，都干嘛呢？就是开着车去买那鞭炮，一买买几万块钱，那个是真的挺多钱的。然后买一就是后备箱里一后备箱的鞭炮，那个后来渐渐他是那个就已经开始就是不让在城里放了嘛，专门开着车去到山里。或者河边什么的，因为河边有水嘛，它不太怕烧起来。然后呢，去把这个给放干净。就是在小的时候，这些东西我们是一个很难能够拿到玩的。你像原来我们那个放那个挂鞭，然后呢，有些呢是一个一个给拆下来，一个一个单点着放，那样的能够快乐的时间会长一些。那还有一些呢，就是你去那个人家放一大挂鞭炮的时候，把里边那个没爆的那个东西。给剪出来，然后呢，给撅成两半儿，对吧？然后再点一下，那个东西叫呲花。哎，各位还记得有这个吧？那接或者是中间撅开了，然后呢，给它架上另外一个小鞭，对吧？然后把这个捻给点着了，就跟架个炮仗似的。哎，大概就是这样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玩法。所以您就知道那个时候玩的东西也少，而且吧，就是我们小的时候平时也没有什么玩具。你看我们在小的时候，那个滚铁环，对吧？然后呢拍方宝，最多还有弄过瓷片儿，不知道各位还有没有印象？什么洋拐，这是女孩子玩的。那然后那个跳皮筋儿，当然是女孩子玩的，男孩子滚铁圈嘛。然后我们自己亲手做什么呢？就是挖那个胶泥，挖胶泥，各位知道，就是那个沙子。哎呦，祖宗，咱别让人家好不好？挖那个胶泥，就是那个沙子。就是那个建筑用的沙子，然后呢，给它从里边把胶泥挖出来，然后摔成那个各种各样的形状，然后给它做成什么坦克呀、大炮啊、哎车呀，然后在这个甚至于有些时候还能做得更手巧一点，拿那冰棍那个棍儿，然后呢去把这个穿上，然后弄俩小轱辘，还能推着走，就像这样的东西，我们是这么玩的，很难有那种就是。真正意义上，现在孩子们拿那种玩具，别说乐高了，对吧？当年记得，也是老爹出差，然后呢，从广东那边带回一套这种组装的玩具， 什么组装的玩具？因为为什么从小我就是对这个手艺这件事儿特别有兴趣啊？这是一个呢，是父亲他本身呢是这个是那个电气工程师嘛。那我们从小就看的都是这些东西。另外一个，从小又拿的那套玩具真的是不一样，它是整个的就是一些拼装件儿，你可以给它拼装成各种各样的那种小车辆。哎，它这个反正样子差不多了。然后呢，底下有一个那个有一发动机。那个发动机不是那种我们现在还玩的比较高的一点，什么电动的呀，然后放电池啦，然后其他的，就是那种拧钥匙的那种。但是那个东西就已经完全不一样了。你从小你玩的那个东西，那个就你就对这东西有，对，这个对这种手艺这件事儿，你就有兴趣。拆了拼，拼了拆，把他送的那个整个那个图册，然后呢，那上面那些样式都给拼一遍。哎，大概能干成这种，就干这种活儿。那个已经是我小的时候玩过最好的玩具了。还有一种玩具是什么呢？就是也是一种补偿心理，就是跟大家瞎聊天了啊。是那个，您还记得有那种铁皮玩具吗？就是那个铁皮弄的这个青蛙，然后还有那个鸡，哎，小鸡。然后呢，这个你呢也是拿那钥匙拧上以后，它那青蛙在那儿蹦，哎，鸡在那儿走路。这个我记得，就是那个也是一个其实相当贵的玩意儿，也不是说你随时都能拿得到的。那后来到上班的时候，我还专门去买了一套这种东西，就存着了。当然现在都在国内，也带不回来了。那这个你像还有就是看书，书这个东西其实还好一点，就是为什么？因为父母毕竟算是小知识分子嘛，家里有很多奇怪的书。你像那个，而且他那些书吧，是一种外头不太能见得到的。比如说，曾经是商务啊，还是哪儿出过一套，就是原版的格林童话。格林童话是一个，其实是一个黑童话，就是他那里边原版那故事啊，都他妈挺暗黑的。各位，你们如果愿意的话，可以去找一下这书，然后看一下原版格林童话到底是怎么回事。然后呢，就是我不知道怎么回事，就我们家就有这么一套。我认字儿比较早。然后呢，就一看那个，还有一些呢，就是这个小人书，小人书，比如《三国演义》呀，还是这个《水浒传》呐，哎，这个《西游记》呀，这些东西都有啊。然后这也都看，也都我也不知道是哪儿来的，反正就都有。而且呢，你可以看出来，明显看出来，就是几个，他是几个画家，哎，完全不同的风格画出来小人书，挺有意思的。大概看这些东西，所以还有一些呢，就是说。这个大家都是有一个大的家庭，对吧？那其实这个大家庭呢，平时也不太走动，但是呢，往往呢，在因为在城里嘛，大家都是分别在各个地方挺远的地方住的，但是，一到了这个逢年过节的时候，大家都能凑在一起。那等老人没了，你说这些人还能凑在一起吗？我记得是，我姥姥、我奶奶他们没了之后，就是这些亲戚就很少再这么凑一起。一起吃饭了，一起走动了。平时可能有点什么事儿，还能互相走动一下。但是实际上来讲，往往一两年、两三年都很难见一次。有可能是什么时候呢？就是清明的时候，对吧？但是那个也没坚持几年。这个可能是因为城里的这帮人情确实有一点比较淡漠的时候，就把这个东西整个就全给抛开了，就不再大家去见了。甚至于清明扫墓什么的，都已经很少能够大家能凑在一起，都各自有事儿嘛。有可能今天你去，明天他去，反正差那几天嘛，就没有凑在一块儿。这大概就是这，而且没有这个老人作为枢纽啊，对吧？那大家就散得非常快。你像那个，像我们跟这个自己的表兄弟或者是表姐妹什么这些，就，哎呦，我一说起来的话，真的现在走在路上。一定是认不出来了，一定是认不出来了。我不知道各位你们是怎么样，但是我们这个就是都没出，不是出五福啊，就是我母亲的这个兄弟姐妹的孩子，对吧？或者是我父亲这边的这个妹妹的孩子，一定是认不出来了。这好多年没见了，即使是在北京的时候，就是我那些年在北京的时候，他依然也见不到，那没有什么可见的。走，我记得有一次是在我报社楼下，然后在《中国日报》嘛，楼下，碰着我表哥了。表哥比我正好大一轮，大12岁，我就那一表哥。然后呢，我们见面，互相都愣了一下， 就是明确知道这确实是，但是就不太敢认。后来就那你是那谁啊？一看哦，说是表兄弟，哎，这个那是我大姨的孩子，是我老妈的这个亲姐姐，就真的是相认不相识，大概就这样。到今天你要说在这些人他们过得怎么样，对吧？我昨天还在说，哎呀，我说还是比如说把头剃了吧，对吧？正月。剃头不是死舅舅吗？我说我舅舅虽然好多年没见了，但是关系还好。你看，就哎，你看这个就剃了是吧？光头。然后呢，这个后来剃半截的时候，因为一般我这个叫媳妇儿随便拿推子一推就完事儿了。然后后来推半截，我想起来了，好像我舅舅几年前已经去世了。这就忽然想起来，然后后来再翻一下，哦，好像是那个是老妈跟我说过一下，说这个确实去世了，对吧？你像我们这代人，就是互相之间的表姐妹或者是表兄弟，那有没有在国内的？有，但是最多也就是一半在国内了。那其他的人呢，就是有可能有在英国的，有在美国的，像我在日本的，对吧？那都是分在全世界各地。你要想真的说一大家子再见一面，都凑齐了，就是还幸存的这些人能见一面，我估计着，有生之年吧，应该是没什么希望了。真的是没什么希望了，因为最大的那个牵头那个老人早多少年就没了，你谁还能有这个号召力说？那除非是哪天您看我中奖券了，对吧？哎，就比如去美国，去瞎溜的时候中一奖券，能拿个也有个2-3亿美金了，哎，可能大家一开心，哎呀，咱们得见一面吧，然后吹个牛逼嘛，是不是？这有钱了，那还不得赶紧把大家都给弄过来，衣锦不还乡，如黑夜夜行嘛，那如锦衣夜行嘛，对不对？但是呢，这个回乡也没什么意思了，那干脆把大家都请过来，也最多到这个程度。那好，看来我这边的中奖券可能性不大，所以大概来讲是聚不到一块儿了，对吧？这是一个，所以说呢，这些东西啊，每到过年的时候就会想，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儿？而且呢，还有一个是什么特别大的原因呢？就是。所有的仪式感基本都没有了，因为最早的时候过年呢是一种群体性的活动，它不光是一个家庭的活动，它呢有很多的像这个你要去出去去跟你的这个街坊邻居打交道啊，或者你的整个社区啊去做一些活动，去干这些事情。那比如说你看像在国外，对吧？我在国外也过了好多年了，那像这个在美国也过过年，就是它有这种。整体的组织，比如说那个舞龙舞狮，对吧？这个出去这有一些这种祭神的这种活动，这些是都有的。那你看啊，像中国现在这种祭神的活动，基本都是怎么样呢？都是你自己去庙里祭拜，对吧？当然，国外这些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其他的这个地方的很多活动是什么呢？是把神抬出来游街。那这样的话，就形成一种呢，完全跟这种自己去庙里祭拜排队的这种东西是完全不一样的。它需要有组织度，要有参与度。所以这些东西呢，它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群体性的活动。那现在呢，在国外还有很多地方还会有，对吧？我们经常可以看到说，哎呀，哪哪唐人街啊，又组织这样的活动了，诸如此类的。那你看，像在国内的，在国内还有多少这种活动啊？肯定小地方还是有，尤其在这种大的城市，基本也不会让你这么干了。他能组织活动干嘛呢？大概而言就是组织个庙会什么的，哎，庙会里边可以有舞龙舞狮啊，或者其他一些东西可以让你看看。但是跟下边的这种民众自发的，比如说这种组织活动就相差很远，这就完全不是一个类型，它只是作为一个表演活动，在其中一个环节上出现而已，对吧？那跟这样的那。等于是社会组织是没有的了，这样的社会组织没有了。您比如说，我在日本这块隔三差，尤其京都这儿，隔三差五啊，就有这么一个，你甭管是什么祭啊，它就有这么一个活动。活动完了，就是往往在楼下，我听着下边又叮咣五四开始这个有音乐声了，就趴露台上去看，哎，就看着这下边说这个又是骑着马，或者是抬着轿子，或者是弄着什么东西，就开始在这儿走。大概都是这样的。那这些东西谁组织的呢？不是政府组织的，全都是这个，就是它有一什么什么保存协会， 比如说什么什么，就是他那个花车呀，什么什么花车，它叫谋吧。然后呢，就什么保证协会保持协会。然后呢，每年他要把这个东西给收拾好了，这些人过来，甭管是抬着花车走啊，推着花车走啊，有马匹啊，然后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个服装啊，他们那服装还都是非常正经的。很多时候，你看咱们就跟这个，我觉得说起来又挤得汉服了啊，就汉服的很多东西就都是那种。西装，或者是淘宝汉服，有没有好的？有，咱这我必须承认有好的，那个正儿八经做的。但是呢，有很多的绝大部分，都是那种啊，就是原来做寿衣的那套玩意儿，就给你弄一转型就做汉服了，做得特别差。但是日本这边不是，日本这边呢，他那些东西都特别的认真给你保存着，然后呢，这个，包括他的身上的配饰。对吧？你比如说，他上一回是参加一个什么祭，然后呢，他那些衣服都是我们这边所谓的叫做西阵织，西阵织就是很著名的这个一个那个纺织的，就跟我们这个中国的蜀锦呐、啊，或者苏州的这个织的那个锦绣这些东西，苏绣啊这些东西是一样的，那些东西全都是人家全都是按这个走的，古时候什么样，他现在就什么样。我是玩这个刀剑的，就是古董收藏是刀剑，尤其以这个东亚古董兵器为主。那对日本刀比较熟，这个一看人家那腰上挂的那刀，那叫太刀。那太刀是一种，就是说基本现在基就是装饰要比一般的武士刀要豪华得多的。我一看，好家伙，真的！我就问他呀，我说这个是不是说您这个是祖传的吧？他说是啊。这把刀是这个祖传的，这个所有东西都是原样的东西。现在每到祭典的时候，穿着衣服，然后把它挂上，出来游街，就大概是这样的。所以好多东西，它的这块仪式感跟那个国内的很多，尤其是大城市这种仪式感是完全不一样的。而且您这个，您可能说啊，那个日本这边大城市这个也不也差好多，也是差好多了。但是日本这边的这种大城市依然有同样的这样的组织在存在着，这个不是给游客看的，这就是他的这种生活状态就是如此。有没有给游客看的这种可能性？也有，肯定是有嘛，对不对？游客肯定喜欢看这个，但是呢，更多的时候这就是他们一种生活方式，大概是这样。这种仪式感消失之后呢，你再加上你平时的这种我们这个，甭管是吃喝还是什么，以后这阈值就已经比较高了。对吧？你这个，你平时你就吃成这样，然后你现在再让大家去吃，也就没有了，你就没什么可太说的了。你像今天我不说了吗？去朋友的会所里要去跟人去吃个饭去，请厨师来做，那你说那东西，它能好到哪儿去？跟平时比，我们自己在家做的，或者是说在外边吃的，能好到哪儿去？不也就是这样吗？大家也就朋友之间平常聚一聚，也平常也就是说也就到这个程度了。对吧？这种东西一旦没有了，就是真没有了。如果你要没有这个，就是我说那些仪式感的，然后让这个整体的在向外向形的组织，而不是说把整个打成原子化的，然后你还想要还让它有年味儿，其实是非常难的事情，特别难。它一定是有一种外向的组织，然后呢，让大家成一个成在都出门，都出门在街面上，这东西才要有仪式感。如果你是分散到各家，只不过这种流动跟现代社会一冲突，对吧？你跟现代生活方式一冲突，就什么都没有了。还有一个，您想啊，原来是什么时候？原来的时候，我们是，你像是九几年的时候才开始双休，对吧？原来是都是单休，像这个春节的时候能够休的时间很长。还有一个呢，是那更多的时候在农业社会，一年歇半年。对吧？这个你当然，这个南方可能会差一点，但是北方呢，一般是一年歇半年。这些东西也都现在大家都996007了，对吧？平时回来干嘛？这个能多歇2天就是补觉了，能如何？那有没有这新型的这个就是过年的风俗啊？你比如说是出去旅游啊，或者是其他的，或者是其他的一些东西啊，对不对？也可以说比如说汉服过年啊，什么非遗市场啊，云团圆啊，兴趣大的过年，这些东西您仔细 仔细琢磨一下，它依然并不代表真正意义上的我们原来所认知的这种年味儿。那个它都没有真正能够说把原来的东西能代替了，它其实这些东西全都是可以分散到其他时间干的。你包括旅游过年，对吧？旅游过年，如果你有年假的话，年假是不是年假可不可以走？对不对？这是一个。那旅游这个东西不是那冬天大冬天的，你说你有多少好玩的地方呢？对不对？这也不算个事儿。那你像这个说这个是什么汉服啊、非遗啊这种玩意儿，一时热闹而已。对吧？一时热闹而已，那些东西你真的懂吗？就说再说了，这些非遗的东西，第一不懂，第二它有多好，这东西不太好讲，你也看不懂吗？你它有多好？比别的更好吃、更好玩也没有。你想那些这个，比如说北京的这个卤煮火烧这非遗，对吧？你这非遗也就北京人吃的，一般外地人吃的都很少。这大概都是这样一个东西，那甭说什么云团圆、兴趣搭子之类的，这些更是一个更小众的玩意儿了。所以啊，这些东西就是过年呢，是越来越没有年味儿了。那但是呢，新的东西呢又没有跟上，所以为什么有的时候觉得日本这地儿挺好的呀？就是其实今天我应该做2期，这个专门聊聊日本这边的一些外交或者是它文化上的事儿。不过今天还是就算了吧，就说聊这一期就自己聊就完了。那日本这边挺好，日本这边是一个跟那个传统和现代，它是有一个非常清晰的一个混合与过渡的这个一个社会。那传统的东西呢，它留存的也不少，然后呢，这个现代的生活呢，它也都具备着。所以在这儿生活，为什么觉得舒服？昨天跟大眼还在聊天，电话里还聊天呢，说这个说，哎呀，说日本确实是好啊，这个别的地方一般真的是比不了，就是特别让人觉得应该叫舒服吧，就是整个人比较放松，或者是说比较那种，看着不隔，就是这个跟你的这个生活还有很多东西，它没有那种没有隔了一层的感觉。你虽然可能是日语没有那么好，对吧？那但是它也没有那么隔阂。就好多人觉得说，哎呀，在日本你如何如何，真的没，真不像很多人想象的有那么大的这种区隔，可以让大家能感知到，大概这样。好，谢谢诸位，希望各位新春这一年呐，新一年呐，能够保重自己，然后呢，全家呢都平平安安的，健健康康的，这个比什么都重要。啊，尤其是这些年，我一直在跟大家讲，就是说，这些年里，挣多少钱都不重要，或者是说不挣钱也不重要，只要能保证一个基本吃喝，那最好的是就是身体好，身体好比什么都重要。好，谢谢诸位。